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160亿元退休金至今无人认领，澳洲今年一月通货膨胀开始放缓，两大银行上调部分新客户房贷利率，布里斯本市轮渡服务全面恢复，澳洲政府推出在移动设备上访问健康记录软件，澳洲邮政运营将进行重大调整，新州将设14家 Medicare 紧急诊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目前澳洲每人认领的退休金高达160亿澳元，自上个财政年度以来总额增加了约21亿澳元。澳洲人拥有两个或以上的退休金账户，或没及时更新信息，都是造成退休金遗忘的原因。在每人认领的退休基金中，约106亿澳元的资金仍由退休基金公司持有，约56亿澳元由澳洲税务局保管。多年来，退休基金公司和税务局一直提醒人们认领自己被遗忘的退休金，将多个基金账户合并在一起，以减少费用。每人认领的退休金在符合标准，例如账户余额在6000澳元或以下的不活跃账户的情况下，将转给税务局。此外，税务局仲为65岁或以上的基金账户持有者，以求离开澳洲6个月或更长时间，且签证已过期或被取消的临时居民，保管他们的无人认领的退休金。税务局表示，自2019年以来，该机构所保管的无人认领退休基金总额增加了16亿澳元，增长了 40%。税务局副专员罗森茨伟格表示，当人们换工作、搬家或忘记更新自己的详细信息时，都有可能令到他们的退休金成为无人认领的退休金。他建议退休基金账户持有者使用政府的 MyGov 网页平台搜索被遗忘的退休金。澳洲退休基金协会去年的分析显示，全国退休金账户的平均余额为147425澳元。今年一月，澳洲的年度通胀率有所下降，连续加息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年度消费者价格指数降至 7.4%， 低于市场预期的 8.1% 和去年12月的数据。统计局价格统计负责人马夸尔特说，今年一月 7.4% 的年度数据低于2022年12月的 8.4%。 然而，这个是自2018年9月开始每月统计消费者价格指数以来第二高的年度增幅，标志着持续的高通胀。澳洲储备银行正在考虑是否在下个星期二的董事会议上连续第十次提高现金利率。通胀率、失业率等一系列数据将是董事会继续考量的关键数据。随着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下降，部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已经开始下降。例如，在截至今年一月的过去一年中，水果和蔬菜价格下降了 2.3%， 机票和假日住宿成本疫情下降趋势，比一年前便宜了 7.2%。但住房成本、娱乐消费成本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 10%， 是增幅最大的两个类别。马奎尔特表示，住房成本的增幅虽然仍然很高，但已经低于12月的数据，主要是新建住宅成本和租金上涨导致住房成本增加。3月1号，澳洲四大银行中的两家已宣布提高部分新客户的房贷固定利率和可变利率。联邦银行宣布，对于新客户来讲，首付 30% 或以上的无附加住房贷款可变利率将上涨，同时一年到三年期间的固定利率亦将上涨，涨幅在 0.1 到 0.4 个百分点之间。新利率对投资房和自住房贷款均适用。高盛银行则宣布上调新客户房贷产品的可变利率，只适用于首付款在 20% 或以下的房贷，涨幅为 0.2 个百分点。比较网站 Reuters City 的研究主管廷德尔说，联邦银行的固定利率上调并不会令人惊讶，融资成本的压力再加上市场普遍预测储备银行未来几个月还会有三次加息，可能触发了这次利率上调。但是该行利率最低的无附加住房贷款的加息是出乎意料的。然而，对于寻找对冲账户的贷款人来说，该行仍然拥有具备竞争力的利率。廷德尔表示，国民银行上调首付款低于 20% 的浮动利率，这个对希望申请这些贷款的潜在客户是一个打击。目前四大银行都向首付款较少的客户收取更高利率，因为他们被视为风险较高的贷款人，因此这些贷款人最好多比较一下不同的贷款产品，寻找最受惠的产品。布里斯本消息，布里斯本市在2022年2月被洪水毁坏的最后两个受损最严重的 City Cap 码头将重新开放，恢复完整的布里斯本轮渡服务。北码头和雷加特已经在2月27日重新开放，所有21个轮渡码头全面投入运营。 在布里斯本遭受暴雨袭击12个月后，全面修复工作取得了成效，令到伦敦码头的修复过程比2011年的洪水恢复快了3年。2011年的洪水曾需要4年才能完全恢复。2022年2月的洪灾最初影响了所有21个轮渡服务，大多数码头在5月中旬重新开放，90%的码头在圣诞节前重新开放。布里斯本市长斯里纳表示，布里斯本的轮渡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弹性，修复工作已作为议会1600万元轮渡码头修复计划的一部分完成。斯里纳表示，维修工作涉及海洋专家以及一整套配套行业。他说，从油漆工、水管工到混凝土工和起重机操作员，在河流和陆质修复这两个码头的工作都非常出色。斯里纳说，最后两个轮渡码头的过渡严重受损，洪水期间北码头和雷加特位于布里斯本河最湍急的地区，需要将通道从河中移除以便修复，这样团队就可以完成复杂的工作而无需移动水。斯里纳说，我们的每一个抗洪码头都被建造得更好，专业海事承包商将原梯释放机构降低了500毫米，以便在再次发生河流洪水灾害时能够更快地打开。坎培拉消息，澳洲数字健康机构推出一个新应用程序，可以令到澳洲人在移动设备上安全的访问健康记录信息。澳洲数字健康局推出的我的健康记录应用程序，将可提供每名澳洲人的病理结果、疫苗接种史和出院报告等信息。该机构首席执行官卡特莫尔表示，该应用程序将容易使用，同时仲能保证信息安全。该应用程序将允许人们查看多个记录，包括14岁以下的儿童记录。尽管我的健康记录系统在2019年被发现未能管理网络安全风险，但是数字健康机构仲是推出了这款产品。国家审计处发现，虽然当时该系统基本有效，但不能保证所有查看健康记录的紧急访问请求都是合法的。据透露，2020年在线健康记录遭到黑客攻击，但没有窃取任何个人信息。卡特莫尔保证储存在该应用程序上的数据将保持安全。综合消息，由于包裹服务蓬勃发展，信件递送量下降，澳洲邮政将会对其运营方式进行全面改革。联邦政府已经发布了一份讨论文件，旨在令到邮政服务现代化，并令到其在财务上更具可持续性。联邦通讯罗兰表示，澳洲邮政的可持续性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本地的邮局仍然是很多社区的主要服务提供者。3月2号，罗兰在雪梨对媒体说，澳洲邮政履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区服务义务，尤其在澳洲的农村和乡镇地区。澳洲邮政不单止是邮局，通常它还是镇上唯一的银行服务、金融代理或零售商，所以它很重要，所以政府不会被邮政服务倒闭。澳洲邮政行政总裁格良恩姆表示，该组织完全自负盈亏，不想成为政府的财务负担。在过去的财政年，澳洲邮政递送了5亿几件包裹，但信件递送量一直在迅速下降。澳洲家庭平均每个星期只收到 2.4 封信，预计在未来5年内，这一数字将再次减半。今年早的时候，邮政服务报告上半年亏损1.89亿元，这个是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通讯工会全国主席麦菲建议向澳洲邮政颁发银行执照，允许他们为被大银行忽视的社区带回真正的本地银行服务。雪梨消息，联邦政府承诺在澳洲各地提供50个 Medicare UCC 紧急护理诊所，缓解急诊部门的部分压力，其中14个将设在新州。Medicare UCC 将为紧急但非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提供有回扣治疗，诊所开放时间更长，每个星期7日。根据卫生机构的最新资讯，威士美医院2022年12月至12月期间，半紧急或非紧急筹诊转急诊科所有就诊患者的 32%。在同一时间段，只有 37% 的急诊患者得到及时治疗，29% 等待了30分钟后才被转诊给急诊室工作人员。Medicare UCC 将帮助患者获得更及时、高品质的医疗保健，同时亦将减轻新州医院的压力。新州的 Medicare UCC 将设在 Roxbury、Baymans Bay、Bluttown、Campbelltown、Cessnock、Coffs Harbour、Gosford、Lismore、Penrith、Randwick、Tamworth、Westmeath、乌龙港和湾岸等14个地区。自2023年3月2号起，新州初级卫生网络将通过意向书帮助了解有关这些 UCC 位置的更多信息，提交截止日期为2023年4月12号。 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